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我们来继续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我想在没有讲之前，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关于国内的一些状况。其实在我们中国有一种职业是很多人极不愿意去想要做的，是什么职业你们知道吗？就是做牧师传道。这个职业是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这个职业是吃力不讨好，而且要付上很多的时间、代价、精力。所以我们在那边很多的父母，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传道人，但是呢，也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继续的愿意献身。就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因为很多的牧者他们都心中有一个梦想，这样的梦想是怎样的一个梦想呢？建一个很大的教堂，里面坐很多很多的人，让更多的灵魂得救。所以呢，有一个牧者，他为了想让自己的教堂更大，他就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他的决定是什么呢？他要去筹款。于是呢，他就去到了中国福音最兴旺的地方，被我们中国人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就是温州，去募捐。于是呢，他就找到了很多的温州的牧者，告诉他们家里面现在拯救灵魂的工作很艰巨，而且呢，现在没有地方聚会，急需要一个很大的教堂。所以呢，很多的温州的牧者一听到他们急需要建立一个大的教堂，所以呢，很多的牧者在弟兄姊妹中间分享，就给他们筹了一大笔资金。而这个牧者呢，高高兴兴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过了几年之后，温州的牧者再去到这个传道人家乡去看他所谓建造的大教堂，结果大教堂没找到。找到了什么呢？找到了一个金碧辉煌的一栋别墅。而这栋别墅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传道人利用所谓的募款为自己盖了新房。所以我在想，这样一个传道人他到底在做什么呢？为什么会讲这样一个故事呢？我们来对比，真正是作为神的仆人，他会是这样做吗？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来，当你听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再来去看真正属于神的这样的牧者，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在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之前，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使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借着圣经来去了解主你当时在帖撒罗尼迦所要告诉当时的信徒，也使我们看到当时的那一位牧者，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他怎样为主你的道尽心竭力，同时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都能够将主你的道传扬开来。主也求你亲自的来开我们的眼，使我们能够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使我们能够去借着这一段经文，使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活出见证你的荣耀来。听我们的呼求，将下面的时间继续的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在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的就是要知道他在一个怎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我们知道上一周杰辉弟兄已经带我们去看过第一章，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前面他是有一个其中一个背景，他的一个背景是在哪里呢？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的17章讲到了当时为什么会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为什么去到帖撒罗尼迦， 而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到底是哪个地方呢？在此之前，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前面讲到了什么呢？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呼声就是有一个马其顿人，他们要让这些使徒去到他们那里，因为他们那里缺乏什么？缺乏神的道。所以后来保罗他们就去到了马其顿，而马其顿后来的帖撒罗尼迦是成为马其顿的整个他们的省会一样，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城市。而保罗去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在那里保罗按照常理怎样去做呢？进入到会堂当中，保罗进入到会堂当中，他不是在那里讲你们帖撒罗尼迦的人怎样怎样好，他乃是讲什么呢？他在那里讲耶稣基督，讲你们所知道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我们所传所讲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在那里讲的时候，有很多人听了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相信了，他们服从了保罗所讲的。有哪些人呢？有一些是尊贵的妇人，还有一些是当地的犹太人，还有一些是他的阶级比较低下的一些人。这个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我们后面是可以看到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这些人信了之后呢，结果那些犹太人呢，他们看不惯保罗这样去为主大发热心，保罗在那里建立名誉地位，然后呢他们就想办法怎么样呢？攻击保罗。怎样的攻击保罗呢？说保罗是怎样的一个假教师、假使徒，说保罗是一个骗子，骗吃骗喝。所以呢就攻击保罗，说他们另传了一个王，他们没有去尊荣凯撒王，结果另外传出来另外一位王，谁呢？耶稣。所以合成的人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他们怎样？他们去赶保罗和他们的同工，所以他们就怎样呢？他们就离开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的时候，保罗、希腊他们是连夜离开这个地方，甚至来不及和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告别，就直接离开了。当他离开之后，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怂动这些人，他们告诉怎么说呢？你们还记得当时那个保罗和希腊以及他们这一群宣教团队，他们来到这里给你们传了耶稣之后，其实他们并不是真心的爱你们，他们怎样呢？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主要是想要贪恋你们的钱财，然后在这里赢取地位、金钱、名誉，所以呢他们的动机不纯。你看他们跑了，他们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时候他们就跑了，他们甚至不再来到这个地方，以至于有一些人他们听信了犹太人的耸动。因为保罗走了之后，他没有短时期之内他是没有回到帖撒罗尼迦的，而有些人在联想保罗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所以有些人他们就相信了。但是呢我们所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就是保罗的一个自辩。保罗要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保罗在你们中间是怎样的人，我做了哪些事，都是由你们给我做见证的，都是由神给我做见证的。所以他在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一到十六节里面不断的重复说什么呢？由你给我们做见证，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你们纪念我，你们知道我怎样怎样。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可以从第二节、第五节、第九节、第十节以及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有六处是讲到了人的见证，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可以为保罗做见证。同时在第五节和第十节他不断地讲到了人可以为他做见证，还有神为保罗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到十六节主要是讲到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保罗的一个自辩，然后下一个部分就讲到了保罗的感谢以及 那些毁坏神道的人终究临到神的审判。然后后面的17到20这一段经文主要是讲到了保罗希望再一次重回到帖城，就是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中间，所以保罗极力的想要回到这里，但是呢神却不许，魔鬼撒旦的工作却拦阻了保罗回到帖撒罗尼迦信徒中间，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写了这一封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是保罗所写的第二封书信。他在写信之后就听到了关于帖撒罗尼迦的状况，就是我们上一周杰辉弟兄所讲的，他们的爱心，他们的信心，他们不但没有被打垮掉，反而呢他们广传福音，他们的好行为整个所有的教会都知道，所以保罗他充满的信心，充满的能力，继续的来劝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所以在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2章1到16节，在丁道尔的解经资料里面，罗斯顿他形容这一段是什么呢？他认为这是新约中有关基督教传道事工最精彩的描述之一，这是保罗他所描述的自辩最精彩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一部分当中，我们可以去体会保罗他的这种牧者的胸怀，我们也同时也可以看到保罗他是何等的爱这一群人。所以一开始给大家讲到真正的属于神的忠心的仆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会在三方面表现，第一个他是不讨神的喜悦，他是不讨人的喜悦，讨神的喜悦。第二点，他是甘愿献上自己，不但能献上自己，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愿意献上。第三个，放胆完成主所托给他的使命。好，我们来看关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他的工作。我们知道保罗他当时在传道的时候，他甚至告诉过很多教会，告诉什么呢？他不是一个讨人喜悦的人，他也绝对不会讨人的喜悦。所以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1章10节，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上帝的心呢？难道我在讨人的喜欢吗？我若仍旧想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保罗一直在说，如果说我想要讨你们的欢心，我可以做到，但我绝对不会去做。如果我那样做了，我保罗就不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了。所以保罗的决心是绝对不会讨人的喜悦，而是要讨那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喜悦。这是保罗他所要表达的第一点。在讲之前，我们知道这些犹太人他们耸动合成的人，他们主要是攻击保罗什么呢？保罗的动机和保罗的使徒他们的品行。所以我们来看经文，我们来看1和2节，这两节主要是讲到保罗他们对保罗的攻击，保罗却陈述他为什么来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我们来看1节和2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自己知道我们来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这些经文主要讲到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在前面讲到了什么？讲到了在1章3节以及4节，他讲到了我们进到你们中间怎样怎样怎样传福音给你们，以及到了5节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言语，也在能力，也在圣灵和充足的确信。所以他在这里面讲到了一个传道。我们再看到1节里面讲到我们来到，就是其他的版本翻译它是进到你们那里。 在这里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进入到他们的中间，是这些使徒他们带着能力，他们带着什么样的力量呢？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保罗这些使徒们带着福音进到他们中间，不是在讲什么呢？不是在讲一些夸耀他们的话，不是在讲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他们讲什么？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们所要信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这基督，就是主耶稣。所以他讲的是整个福音的核心，所以是带着能力进入到他们中间。他说来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保罗我今带着这些使徒这些宣教团队来到你们这里并不是打空气，并不是没有任何的功劳，没有任何的果效，来到了这里我们是带着目的带着使命过来的，所以进到你们的中间。他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蒙难受辱，在这里面其实我再去查考的时候发现保罗他讲的是蒙难受辱。蒙难受辱是他的一个背景，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当时一个主人靠一个那个被鬼附的使女赚钱，保罗因为他太烦，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呀把那个鬼给赶出来了。赶出来之后呢，那个主人他揪着保罗和希腊怎样去见官，说他们是搅动这城的人。所以后来呢，后来有一个非常让保罗使徒他们难看的一个行动，当众把他们的衣服给他们剥光，然后鞭打他们，又把他们下到监里面，然后又给他们的脚上木镣木狗，就是把他们给监禁起来。其实这里面是不合理的，因为保罗他是有罗马公民的身份的，在没有经过任何的审讯就私自剥光他们的衣服并且打了他们，这在精神在各方面对他们来说都是带着极大的羞辱和痛苦的。所以他在这里讲到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蒙难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是你们可以为我们做见证的。当我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使徒他们所要承受的是多么大的一个屈辱，当众把衣服给他们剥掉，赤身露体在公众的面前，并且被鞭打，这个打还不是一般的随随便便打几下，而是狠狠的打，打了之后又把他们下到监牢里面。所以保罗再去回想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是有所谓的一些阴影的，所以他在后面讲这是你们知道的，可是我们还是靠着神，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团队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上帝，我们是没有力量没有勇气再到你们帖撒罗尼迦去传神的福音的，因为这个屈辱对我们来说特别大，我们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够进入到你们的中间。所以他说是神给我们的勇气，在强烈的反对当中，强烈的这样的混乱当中，我们呢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所以你们是领受了福音。而在前面的时候有很多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攻击保罗所传的福音是怎样的一个福音呢？是错误的，是假的，说他是假教师，说他只是为了坑蒙拐骗，为了钱权色。所以呢保罗在第三节里面去反驳他们所说的，他告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所毁谤我的都不是真的。保罗并不是为自己出一口气，他乃是为着神的教会，为着神的福音去自辩。所以我们来看第三节，他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也不是出于误会，也不是用诡诈。他在第三节里面他讲到了，连续讲到了三点，三个不是，说不是出于错误，他说不是出于误会，不是用诡诈。 表明什么呢？
表明使徒他们所传的福音都是正确的，无论他们的动机和他们的方法都是正确的。他们没有用什么呢？用错误的道。他们所讲的所传的从前是照着神给他们的领受，现在仍然按照神给他们的领受，他所说所传的都是基于神给他们的领受，所以绝对没有任何的错误。
他在这里去讲第二个，他说也不是出于污秽。在这里污秽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他讲到的污秽是那些动机不纯，一些利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教师的一个身份，然后为自己敛财，或者是接近一些姊妹，可以怎样呢？行一些不法的勾当。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不是出于污秽。你知道我们在你们中间的品行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所以我们绝对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他在这里讲到了什么呢？他说我在这里传耶稣基督是正确的动机，我所传的耶稣基督并不是打折扣的福音，并不是告诉你们，你们帖撒罗尼迦的人，你们要信耶稣，信了耶稣你们就可以今生可以得富足，你们就可以吃喝不愁，你们就可以享尽一切的荣华富贵。他没有任何的篡改福音，他没有任何的诡诈去带帖撒罗尼迦的人。
所以他说我们不是出于诡诈，但上帝既然认定我们。在这里讲到了
保罗他的一个角色，他的一个角色什么？那个角色呢？受托福音，他是福音的受托者，就是管家。
在这里面的一个暗喻讲到了保罗他是受托之人，
他是来去管理神给他的托付。
他的托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四节，但神既然认定我们经得起考验。在这里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经过一个合格的一个考验之后呢，然后就认定他是可以做到的，然后就给他福音的使命，给他使命，并且使他能够带着使命能够完成这样的使命，并且是一直在去告诉他你们是福音的托付者。就像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使我们成为一个管家，我们要去时常的去知道这样的身份。
他在这里他说当这个福音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照着传讲，不打折扣，我们没有经过自己的消化讲自己的东西，我们讲的是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就传讲的是什么，我们是照着讲照着传。
然后呢，不是要讨人的喜欢，而是要讨那考验我们的新的神喜欢。
所以在这里清楚的知道保罗他所传讲的不是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喜欢，给其他的教会喜欢，乃是给谁的喜欢呢？他知道他所侍奉的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要讨神的喜悦。保罗他另外一个隐身的含义说，我作为牧者，作为使徒，我作为福音的托付者，我所知道我所侍奉的是那一位主，因为这位主是鉴察人心的主，我并不是在表面上所做的让你们可以看到，乃是我要对得起福音终极的托付者耶稣基督托付给我的使命。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我是要讨神的喜欢，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所以表现他在整个表现当中看到了保罗的他的一个侍奉的态度是正确的，同时他的动机是纯正的，他的顺服是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在第五节一直到第八节可以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保罗的一个角色，他的一个角色是母亲的一个角色。
保罗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的属灵所生的儿女，所以他在这里是用一个母亲的一个角色去喂养他们，去照顾他们，用爱心去爱他们，同时呢甘愿为他们牺牲自己。我们来看第五节，他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献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他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同时也让他们做见证，我们没有用过献媚的话，就是我们没有用过不纯的动机想要去欺骗你们，这是你们可以为我们做见证的。我们在你们中间所说所传所讲的并不是为了讨你们的喜悦，并不是说一些好听的话让你们听起来很舒服，就是用一些献媚的话，一些不真实的为了达到自己目的的一些话，叫献媚的话，去让他们能够去听。他说我们没有这样，这是你们知道的，我们也没有藏着贪心。因为在服侍上帝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人的心不怀着不纯的动机，是可以赚很多的财物的。所以一开始我给大家讲的那个故事，他就是有不纯的动机告诉很多的牧者，我需要建教会，我的心是好的，我为的是神的教会，所以我要去筹款。其实呢他的心是不纯正的。而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没有藏着任何的贪心，我们在你们中间是没有拿过你们任何的一个人的钱财的，我们甚至没有劳累过你们任何一个人。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中间的为人，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对得起主的，这是你们提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为我们做见证的。所以可以看到保罗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牧者，他在这里在第五节里面又继续的为自己去自辩，他说这是神可以给我们做见证的，连上帝给我们做见证，我们没有这种不纯的动机，没有这种欺骗的心，没有任何的贪心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更没有渴求什么呢，在第六到第七节，荣耀，让你们尊重我们，让你们拥戴我们。他说第七六六七节，他说我们作为基督的使徒，在这里面讲到了一个职分，就是做使徒的职分。做使徒的职分按照保罗所陈述的是可以享受什么呢，享受一些特殊的待遇。作为使徒他是可以要求别的教会去怎样呢，在经济上给他一些帮助的，他是可以不用去做工，不用去自己去用亲手去劳作，就可以得到金钱使他去传道，安心的去牧养教会，这是使徒他特有的权利。但是保罗在这里说，虽然他们是使徒，但是他们没有行使这样的权利，虽然可以受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反而在你们当中心存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本来做使徒的，我们是可以有这样的权利，这是保罗告诉他们的，但是我们没有去行使。我们在你们中间是怎样呢，不求你们的给我们的荣耀，我们怎样呢，在你们的中间反而用温柔的心，而这里的温柔的心就是像妈妈那种温柔般的这种爱去呵护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我们知道这是保罗他当时是一连三个星期天，一连三个礼拜，然后在犹太的会堂去给他们去辩论，所以他们是出生的婴孩，所以保罗是用母亲般的爱去照顾他们，去怜悯他们。所以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保罗他是一个大老爷们儿，血气方刚，甚至说保罗他是一个十足的男人味，但是呢他却将自己比喻成什么呢，母亲。他的角色是突然间从管家到母亲的这样一个角色，我们可以去想象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一个大老爷们
抱着一个孩子，然后像母亲般的这样的温柔去对待他的孩子一样，可以从他身上看出母亲的那种温柔。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想象的时候是何等的温馨的一个画面。这就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这样一个爱。当然我不是在讲我们子阳牧师抱着一个孩子，所以保罗他对帖撒罗尼迦这样的爱就像母亲一样爱孩子。同时在第八节他说到了什么呢？我们既然这样爱你们，不但乐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我们是倾尽全力把我们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福音完全的都教导你们，不打折扣的教导你们。我们不是只是说信耶稣得好处，我们是告诉你信耶稣也会有一些逼迫，也会有一些患难，到了后面你们会遭遇一些患难，但是你们不要惧怕，要有勇气，要有胆量，因为我们已经给你们做了这样的榜样。所以保罗在这里去告诉他们，不断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乐意给你们。讲到了什么呢？保罗他甘愿牺牲，甘愿付上自己所有的，都可以给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以这是一个牧者的一个胸怀，甚愿弟兄姊妹能够成长起来，甚愿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起来，甘愿将自己完全的献上。这是一个神忠心仆人的一个标记，就是爱他的教会，爱到甚至将自己的性命都可以舍上。这是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所需要对我们的教会的一个爱，不单单只是一个使徒一个牧者对教会的爱，也是呼吁每一个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要委身，要去爱我们帖撒罗尼迦教会。这是保罗所传递给他们的信息。他说，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你们是在我们的心上的，你们是我们所挂虑，是我们日日所思想，为着你们的好处，为着你们能够更好的成长，我们愿意付上的。这就是可以看到，这是保罗他的一个母亲的一个角色。我们来看第二点，他甘愿献上自己，讲到了保罗的一个另外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角色呢？父亲的角色。当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对福音对真理有所认识的时候，保罗还劝勉他们，你们要在真道上扎根，不断的扎根，然后不断的长进。所以在第九到十二节我们来看，他说，弟兄们，你们纪念这里面又同时让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为他们做见证，说什么呢？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保罗他作为一个使徒，没有拿任何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任何的奉献，反而是腓立比的教会还给保罗一些供应，但这些供应呢，远远不够他的所支出的。所以保罗他来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他没有拿帖撒罗尼迦教会任何的服侍的费用，他反而怎样呢？亲手做工劳力。他在这里说，是你们可以做见证的，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任何人受累。保罗为了不累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他白天去传道，晚上呢仍然做他的老本行。我们知道保罗他是靠支搭帐篷的，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技术的。所以保罗是住在耶孙家里，住在他家里，同时呢为他家里面做一些工，来去抵他的房租以及他所吃的费用。所以他是昼夜做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牧者的形象，不单单是传扬福音，同时呢亲手劳力做工，不愿意任何的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劳累。因为这个教会是刚刚新成立的一个教会，他们在经济上有极大的缺乏，所以呢保罗没有累着他们。
他说免得你们任何人受累。所以呢，你们前面那些犹太人诬陷我们使徒是为了贪财来到这里去建立教会的，这是极大对我们的一个诬陷。我们没有，是你们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做见证的，因为我们没有，我们是亲手劳力做工，免得累着你们任何一个人。他说我们对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正直，无可指责，这由你们作证，也有神作证。在这里面同时又让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为他们做见证，我在你们中间，我的行事为人如何，我在你们中间所传讲的如何，是你们可以为我们做见证的。他说我们对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讲到了保罗他纯正的动机，他没有任何的歪心杂念，他在整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侍奉的，他的心态是何等的纯正正直，无可指责。正直是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他对上帝，保罗他对上帝是符合上帝的心意，以至于上帝将福音托付给保罗，他可以去广传福音。因为保罗他自己经常说他是第十三位使徒。怎样的一位使徒呢？就是在那十二个使徒之外，主耶稣特招的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所以在这里他说我是有上帝的呼召的，有上帝的任命的，并且是无可指责的，就是动机纯洁清白。你们找不到我在你们中间任何的一个不妥的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你们不喜悦的一个地方，我在你们中间是无可指摘的，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这是你们可以做见证，神也可以为我去做见证的。所以保罗劝勉他们什么呢？到了第十一节十二节，他说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待你们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这里保罗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呢？虽然我爱你们，虽然我们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喂养，同时呢，我们也是要去劝勉你们，有些事你们该做，有些事你们是不能做的。你们要怎样去做呢？我们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使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自己的国得他荣耀的神。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在这里清楚地去劝勉他们，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严厉的父亲去教导他们，同时给他们立了一个榜样。我们使徒在你们中间怎样行，你们要照着我们为你们所立的榜样去行。所以在这里他去劝勉他们。所以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一节，他又告诉他们说，我为主做囚徒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称。保罗不断地去劝解他所牧养的教会，你们蒙召的恩一定要相称，要不然你们就是表里不一，你们就是一群自欺欺人的人。所以你们不要做那样的人，所以你们要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自己的国讲到了将来得他荣耀的神，你们要对得起这一位主。同时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保罗告诉他们，我们行事为人是对得起那招我们的主，你们也要这样去做得他的荣耀。所以这是保罗他所要告诉他们的。同时在哥罗西书的一章十节也告诉他们，好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对上帝的认识更有长进，使他们能够晓得我们是靠着上帝，我们所做所行的是对得起神，不是对得起人。最后一段讲到了十三到十六节，在没讲这几节之前，我们来看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二节 有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保罗前面有三点被他们对保罗的一个污蔑，然后保罗的一个反驳。我们来看一个表，在上一张 PPT 上，在上一下面我在下面有一个对比的一个表格，看一下，还没有，在下面，就是讲到了一个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二节的一个对比，上面。那个 PPT 可以打一下，就是一个第五节和第十一、十二节的一个对比。好，我来念给大家听。第五节的上半部分，他说是用过献媚的话，然后第五节的下半句是讲的是藏着贪心，然后第六节是求荣耀。其实在这里面是保罗全部去否定他们所诬陷保罗的，他反驳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求荣耀，我们没有藏着贪心，没有求荣耀是七到八节，是你们可以为我们做见证的。然后没有藏着贪心的是九到十节，然后没有用过献媚的话十一到十二节。这就是整个一个对比。哦，对，就是这个，这就讲到了对第五到第十二节的一个总结。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交叉平行的一个结构，它是讲到前面是三点是他们污蔑保罗，讲保罗用过献媚的话，然后藏着贪心求荣耀，但保罗呢一一的去向他们去反驳，我们没有求荣耀，如果求荣耀我们会怎样，我们对你会怎样，然后我们没有藏着贪心，我们都是亲手劳力做工的，我们没有用这样的心态，然后用过献媚的话，我们所传讲的在你们中间行事为人是对得起主的，所以我们没有用过献媚的话去蒙骗你们。所以这是整个从第五到第十二节的一个总结，使我们可以更清楚那些犹太人他们污蔑保罗、污蔑使徒他们的一个罪行，就是他们的动机不纯，污蔑他们对上帝存着别样的心，同时他们的品格不端正。所以从整个对比我们可以来看，保罗一一的在整个五到十二节去论述。最后一部分第十三一直到第十六讲到了保罗一开始是对整个对他们的一个感谢，感谢什么呢？感谢上帝，感谢他们所听了神的道就信了神的道，并且相信他们所传的是出自神的，不是出自人的。所以最后保罗就完全的告诉他们，我们已经终于所托，我们放胆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在你们中间行事为人已经对得起主了，我们也完成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见证，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在你们中间所传的福音没有落空。所以到了第十三节，他说在这里面就讲到了保罗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使者的一个角色。他说为此我们不断的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的时候你们领受了。我们所传，在这里所传的意思就是传达上帝的话语，像一个使者一样去传达上帝的话语，也同时像先知一样，神所传达的他就照着去说，并没有加上自己的意思去改变神的意思，这样是作为一个使者所传达的。他告诉我们，你们既然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而确实以为是神的道，而且在你们信主的人当中运行着。他告诉提撒罗尼迦的信徒，你们不单单听了，而且去行了，同时你们怎么样呢？你们的生命被改变了，
我们还记得在第一章里的第九节，在第九节里面他们做了一个举动，他们怎样的举动呢？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举动，就是他们把他们原先所侍奉的偶像全部都离弃掉，给他砸掉，然后呢归向上帝，这是他们的所带出来的一个行为，就是他们的生命是有所改变的。他们听了保罗所传的这位主耶稣，他们相信了，领受了，并且付出行动了，以至于他们的生命被翻转了。保罗再次去夸奖他们，他就告诉提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上帝你们这三者之间的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传给你们，你们领受了，领受了之后你们也相信是从上帝来的，不是从我们来的，所以你们也相信了这道，并且呢你们有很好的一个回应，就是你们的生命被翻转了，你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所以提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听到了主的道是被改变了，因为福音是有大能的，他们的生命完全被翻转了。所以信靠上帝的这一群人，这一群信徒生命被改变，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相信了上帝，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福音所改变？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福音所激励，所翻转，以此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第十四节他说，弟兄们，你们与犹太地区神的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各教会，有同样的遭遇。怎样的遭遇呢？当你们选择离弃偶像，你们会受到同胞的攻击，会受到当地人的迫害，同时你们也受到了这样的迫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迫害一样，你们也受到了同胞的迫害。但是呢，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虽然受到了这样的迫害，但是不要怕，因为上帝会审判他们。所以在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保罗就在这里说了他们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的一些罪。哪几项罪呢？在这里面保罗告他们的有五项罪。这些犹太人不但杀了主耶稣，这是第一项罪，他们杀了耶稣基督，这是所有犹太人他们都知道的，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第二个罪就是他们杀了先知们，在旧约当中他们杀了太多了神的先知。我们知道当时以利亚去呼求上帝的时候，他说他们杀了很多的先知，同时耶稣基督也去指控犹太人他们杀了神的先知，这是指控他们第二项罪。第三项罪是什么呢？又把我们赶出去，就是赶出去神的使者，不让当地的人领受福音，听到福音，这是指控他们的第三项。第四项是什么呢？他们令神不悦，他们不相信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主耶稣，他们不相信耶稣是那一位弥赛亚，他们拒绝神的这样的一个差遣。所以这是对他们的第四项的一个指控，他们不讨神的喜悦。最后一项，第五项，他们与众人为敌，他们有极强的民族优越感，他们觉得别的民族他们都是看不起的，他们都是有敌意的，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民族是特殊的，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所以他们与众人为敌，并且呢阻扰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他们得救，以至于常常恶贯满盈，但神的愤怒终于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讲到了最后，就是当保罗指控他们这五项罪的时候，也指向了他们最后的结局，上帝一定会照着他公义的审判去审判那些阻挡神道的人。同时在最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24章16节，
这些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结语，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因此我勉励自己，对上帝对人时常存着无愧的良心。这是保罗他对他自己的一个劝勉，同时也对弟兄姊妹的一个劝勉。我们要时常对上帝对人存着无愧的良心，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成为合神心意的仆人，能够忠心的誓死的去侍奉这一位主，能够更好的去在生活当中去见证主，去荣耀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来献上感恩，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恩典，使我们能够知道保罗当为着帖撒罗尼迦信徒的时候，他甘愿能够只讨你的喜悦，不讨人的喜悦。他同时为着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付上自己的性命，甘愿献上自己。求你今天使我们能够去体会这样牧者的心怀，也使我们能够晓得在你的面前能够更多的靠你，能够被主你的爱所激励，以至于使我们的心完全被主你所改变，也使我们能够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仆人，也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完成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使命，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去广传福音，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者，成为福音的出口和管道。听我们的呼求，也求你不断地去兴起我们王道堂，真的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在基督的爱当中又喜乐又长进。听我们的呼求，将下面的时间也继续的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